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十三节开始，来我来念吧。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是主耶稣当面的问门徒，你们对我怎么看，你们的认识。然后彼得给出一个完美的回答，然后救主就表扬他，并且进一步给出了应许。其实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对每一个想要得救的人来说，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说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必须认识这位救主才可以得救，而认识救主这本身就意味着得救。好，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首先来看主耶稣，他要求门徒必须认识他。他先问门徒，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这是在问他们。从你们的了，根据你们的了解，这些世上的人他们对我是怎么认识的？这些人他们有各自的背景都不一样，他们有亲朋好友，然后他们平时也会出去传道，还会做一些相应的工作，比如说买东西什么的。他们会接触到许多人，而这些人可能会问他们：你们在跟随一位怎样的夫子？然后这些人也会根据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或者说听别人说的、道听途说的想法，然后来判断耶稣是谁。门徒们跟这些人打交道，他们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关于救主的看法。毕竟主耶稣说是基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对于犹太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自然会把各种各样关于弥赛亚的看法用在耶稣身上，或者认为他是，或者认为他不是。但是耶稣基督问这个问题，他肯定不是说想要了解一下，想要做个调查，这些世上这些周围的犹太人对我怎么看。他肯定不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神，他不需要调查，他知道别人怎么看他，他知道有些人来跟随他其实是为了世上的好处，所谓的吃饼得饱。因为特别是他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很多人跟随他就是为了吃饱肚子。我们现在觉得吃顿饭算什么，但在古代的那个生产力不发达，粮食产量这些都比较低，能够吃一顿饭其实是很重要的，能够吃饱饭是对很多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主耶稣他也知道文士法利赛人总是在想找他的把柄，想控告他，他也知道那些宗教领袖想要杀他，所以他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只是为了引出下面这个关键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那些世上的人他们对基督的看法和门徒没有关系，但是门徒自己必须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你不认识基督，那你就不是真的信徒，你得不到信徒才有的福分。我们可能平时会发现世上有很多的宗教其实并不要求信徒对信仰有多少认识，毕竟我们人在于信仰的事情上，在灵魂的事上其实都比较懒，不想去搞清楚，我们只想走
什么方法？简便快捷。所以一个宗教想要扩大信徒的队伍，它的门槛就不能高，尤其是教育上它不能搞得太复杂，太复杂就成了知识分子的游戏，一般人搞不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简化信仰，只要你念那个，比如说佛教有些派别，就是只要你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可以得到进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转经筒转一圈就是念了一遍，然后一直转，就是念了好多遍，念的越多功德越多，这很简单，很吸引人，很容易做。这样的信仰可以聚集起很多信徒来，毕竟容易嘛。而我们生长在这个世界，我们可能都受了这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不少人会觉得宗教嘛，都是按照一个人规矩做就好，这样的思想自然而然会影响到教会。可能不少人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基督教，就会拿出一套，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教会，他们会拿出一套标准的祷告模板，让新来的人跟着这个模板来念，一句一句的念，然后念完了就说，哦，这个人你已经做完祷告了，你是基督徒了。至于所念的具体是什么意思，他们反而不看重。有些人说，哦，他念了之后，他念了这个祷告文，他以后会慢慢明白的。还有一些人压根不管什么明白不明白的事儿，然后在他们一番操作之下，这个人就成了基督徒。哦，这样来好像教会增长得很快，可以聚集起很多人来，都号称是基督徒。但是后来当这些人他们去学习基督教神学的时候，因为毕竟号称基督徒嘛，还是要学点基督教神学嘛，那他们学的时候矛盾就来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重生，根本不知道那些神学教义在讲什么，所以他们的信仰好像变成了两个互不干涉的体系，一方面是纸面上的基督教信仰，全是正统的神学教义，他们都知道，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信仰好像和那些知识好像没关系。但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要求是你必须认识他，基督徒不能说只是喊主啊主啊就够了，绝不是说我知道耶稣两个字，然后说，哦，耶稣是我的主，这就够了。绝不是说你按照某种固定的模板去念一遍，然后就像咒语一样发挥效果，不是的。我们的神不是机器，机器很容易，电脑你给他输个指令，他就给你出一定的结果。但神不是机器，神是有位格的神。什么是有位格？他会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他会主动要求实现一些事情，他有自己的喜好，会高兴会生气，这是有位格。我们人就是有位格的，天使魔鬼他们也是有位格的，但这些木头什么动物呢，他们就没有了。但神是有位格的神，然后他要求我们认识他，而认识神在于认识基督。要知道他是谁，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他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和耶稣基督什么关系。其实从教义上说这些事情并不难，你要把那个耶稣基督身份什么耶稣神的儿子那一套念过一遍的话，那很简单的，使徒信经可能很多人都会背，这个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好像基督教也跟其他宗教一样嘛，入门的教义非常简单，不需要你像那个有些什么宗派，那个佛教有些宗派一样，没点知识没点逻辑水平你根本看不懂。好像基督教也跟那种喜欢去很多信徒的宗教一样，搞个很简单的入门仪式，好像非常简单。基督教这些神学基本的神学，好像只要你不是说脑子蠢到跟那个畜生一样，都能理解，都可以认识。但是就是这些简单的事情成了很多聪明人的绊脚石。我们看到彼得的回答得到主耶稣的表扬，而我们所有人你想要得救的话，你必须达到彼得那样的认识。彼得他是跟耶稣基督朝夕相处， 他不是说一般的门徒，他是跟随耶稣训练要做使徒做传道人的。他听了主耶稣的教导，也听从主的命令出去做事，然后他见识了主耶稣行的神迹，并且靠着主耶稣的能力他出去传道赶鬼。主耶稣曾经派70个人出去，两个人一组，70个人出去传道赶鬼，我想彼得应该在其中。他们回来欢欢喜喜说，就连鬼都服我们。经历到了这些事情，所以他对基督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最关键的，这种认识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彼得经历了很多事情，犹大也经历到，但是犹大没有认识。而彼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尽管字面上很简单，你不需要高深的知识，不需要很高的智力水平，你就可以理解。但是凭借人自己的血肉之躯，凭借你属血气的头脑，你是无法达到这样认识的。好，我们已经说了，主耶稣要求门徒必须认识他。我们先不谈具体的认识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看对于耶稣的一些错误认识。他问这些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他总是自称为人子，表明他确确实实就是一个人，看起来跟别人没什么不同，都是两只手两条腿一个脑袋。所以认识他是救主，认识他是基督，一定是从内在，不是从外在。就外表而言，圣经说的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而世界上的人对于救主自然谈不上说认识他的内在了，所以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看法。门徒们说了很多当时犹太人对他的看法，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主耶稣觉得他就是圣经里预言的那个要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以利亚。旧约和先知也，律法和先知也就是旧约到施洗约翰为止，到他这里结束。从此以后，旧约所指向的救主，那位基督开始出来做工了。然后那些犹太人他们可能认为耶稣也是跟约翰一样，说救主预备道路的，但其实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位救主，他的身份和施洗约翰完全不一样。那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先知里的一位啊。先知是什么？是从神来传神信息的。耶稣确实是先知，他担负着先知的职分，所以这些人的认识并不是完全的错误。不过你只认识到耶稣是从神那里来传信息的，这个还不够。我们看尼哥底母，当他去见耶稣的时候，他已经认识到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有这样的认识了，但是当主耶稣给他讲重生，他完全搞不清楚，他不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你单单认识到耶稣的先知身份，你这是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还远远不够。如果你只认为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那就错了，你错失了最重要的内容，你这样的认识是不可能得救的。基督徒的认识必须更进一步。我们看现在的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乱七八糟的。当然很多人认为耶稣是虚构人物不存在，还有些人认为耶稣是真实存在，但只是古代巴勒斯坦地区有个犹太人可能神神叨叨的搞一些那个，就像现在农村的神棍搞一些封建迷信的做法，然后被罗马政府给处死了。这些人他们对救主是怀着敌对情绪的，所以他们的看法不值一提，没有必要跟他们辩。但是有不少人，他们跟门徒说的那些认为耶稣是先知的人一样，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是正面的。有人说耶稣是美好的道德榜样，没有罪却被杀了。有人说耶稣是伟大的改革家，他创立了基督教，把那个对神的信仰从封闭的犹太教的圈子里面扩展到全人类，所以耶稣有巨大贡献。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这些看法都是只把耶稣当成一个伟大的人， 但是虽然说耶稣他的确是人子，但他是神子成为人子。仅仅看到耶稣是伟大的人，这跟基督教的信仰是相距十万八千里的。如果你仅仅把耶稣当成一个伟人，当做一个榜样去效法他，去学习他，那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学习他，因为你是生来堕落的人，你想要效法无罪的神怎么可能。还有些人比这个更进一步，他们不仅承认耶稣是伟人，甚至他们也字面上他说也说耶稣就是神，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他们会喊着主啊主啊，他们说自己觉知祷告了，受洗了，加入教会了。但主耶稣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而另一处圣经说，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然后这些人可能就会说，我们不是听了神的命令信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吗？我们在很多人面前我们都会自称基督徒，我们没有说不认他。就问起来了，为什么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如果你对耶稣的认识只是说耶稣这两个字儿，这两个字的发音，就算你知道了希伯来语里面耶稣这两个字的发音，那又有什么用呢？你根本不认识他，怎么谈得上信他呢？比如说一个人张三吧，你说你相信张三，但是你都根本不了解这个张三，你甚至没见过他，你没跟他打过交道，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你说你信张三有什么意义呢？让你把钱给他，他给你保管，你信得过吗？你信不过他，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你怎么信他？你不肯把钱给他的，这就暴露出你根本不信他。那么可能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我们不觉得需要救主来拯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信耶稣，那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在信什么？这样的话，我们跟那些只认为耶稣是伟人的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如果你虽然说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你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去遵行耶稣的诫命律例，想靠这样来得救，那这就明明白白的违背了他关于福音、关于救恩的命令。那么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你自己的一套，你没有信耶稣。这就好比说，你相信哪个医生，但是你不觉得你有病，那你就自然不需要医生来医了。你说你信那个医生其实没什么意义，对你来说更和你没关系。或者说你知道自己有病，你说相信那个医生，但是医生开的药你不吃，你非得按照自己的疗法，不愿意按照医生的疗法，那你其实根本不相信这位医生。虽然说他告诉你说只有唯一的一种疗法，你不相信，你非得按照自己的一套，那你就是不相信他。好，我们已经谈了世上的人，还有那些打着基督徒旗号其实并不信的人，他们对耶稣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怎样的认识才能谈得上是信他。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两个方面，第一，耶稣是基督；第二，耶稣是神的儿子。一方面，你信耶稣，你必须明白他就是基督，信他是信作为基督的他，基督这个身份。基督这个词是从希腊语，那对应的希伯来语是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盼望，旧约预言弥赛亚回来会拯救他们。犹太人是很有民族自豪感的，他们自认为是神的选民，比外邦人高贵。 你现在当然中国没有什么犹太人，但是就是国外的一些弟兄，他们跟犹太人打交道的话，他们是非常骄傲的，他直接会认为外邦人不洁净，跟你握手都不愿意。可能现在有一些宗教，他们自认为是神的选民，要代替上天，代替神来管理这个世界的啊，他们也会非常骄傲，看不起你其他的所谓的这些不信者。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的心态，会自然而然觉得高人一等，但实际情况跟他们的那种高人一等的心态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被罗马帝国征服成了亡国奴了。其实自从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亡之后，他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了。但是后来神实现了先知的预言，兴起了波斯，让这些犹太人从巴比伦，有一些犹太人嘛，从巴比伦回到故土，重建了圣殿。这个给了犹太人巨大的鼓励。虽然那个时候并没有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后来有拿格比起义也失败了，但是这些犹太人都深信，当神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到来，就会拯救他们，会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其实不仅是犹太人，甚至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也是相信摩西五经的，他们只是说跟外邦人混血，所以犹太人不认他们。他们都相信弥赛亚，他们都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尽管有一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通过神的话语，他们对弥赛亚有正确的认识，知道那是属灵的拯救，属灵的国度，但是许许多多犹太人他们没有属灵的认识。他们很盼望弥赛亚在地上来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地上的国家，复兴地上的以色列。所以门徒自然而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包括现在很多所谓美国的基督徒为什么支持以色列，就是他们认为现在的那个中东那个以色列国就是圣经预言的体现，神在复兴以色列国。当然改革中的神学家们一般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的以色列是属灵的以色列，不是地上的。我们看耶稣的表现，其实一点都不像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家的样子。这个对于那些想要建立一个地上国家的犹太人来说，其实是很难接受的。你说大家把你当成基督，但是你一点没有要带领我们造反的样子，他们很失望。虽然说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他个人而言，他一点没有那种做王的派头。他甚至晚上的时候没找地方住的话，那就在郊外，在那个野外过夜，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也没有一丁点要去展示出要反叛罗马帝国的那个样子。甚至我们看后面实际上的话，他还缴税，缴丁税，他用了神迹缴丁税。他也就是说他对这个现存的那个政府政权，他没有任何的反抗。而且他说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君王啊，但是为什么他做出仆人的样式，总是受人的侍奉，人子来不是，总是去侍奉人，人子来不是受人的侍奉。这一切跟人认为的王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彼得还能够认耶稣是基督，表明他对耶稣已经有了一个属灵的认识，他认耶稣为主，不只是那种非比寻常的认识，他确实是神指示他的，要不然他达不到这样的认识。弥赛亚是君王，但君王怎么是那个样子？如果不是神指示他，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认识。他所说的基督，你是基督，他不是说犹太人认为的要建立地上的国度的那种王，而是神要他做的那种王。虽然说耶稣来他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家，但是他就是基督，只是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他要建立的是属灵的国度， 他给人带来的是属灵的拯救，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简而言之，耶稣是罪人的救主，基督来是要拯救在罪里的人。另一方面，弥赛亚他也是王，他是主，他对人有管辖权，因此认耶稣是基督，对于跟随耶稣的人来说，就意味着你承认自己是罪人，也承认耶稣是罪人的救主。如果一个人并不认识自己是罪人，他不知道自己面临着多么危险的处境，那么他口里喊着主是基督，我信耶稣，这个没有任何意义。耶稣是来救罪人的，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他既然不是罪人，那么基督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信耶稣干嘛呢？当初主耶稣呼召彼得跟随他去做传道人的时候，彼得是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而现在他宣告你是基督，他这个罪人正好就是基督要拯救的对象。如果只是一位圣洁的神，那么就应该离开他这个肮脏的罪人，但是救主基督正是要来拯救他这样的人。认罪就意味着承认自己需要基督，需要救主拯救。我们再看，认耶稣是基督也意味着承认他是救主，不仅是承认自己需要救主，而且是认可承认耶稣他就是救主，他够资格拯救人。如果只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但是没有认识到那位能够拯救的救主，那么你只能陷入绝望。弥赛亚是神差来施行拯救的，既然是神差来的，他就一定胜任救主的职分，他就能够做到。既然基督是救主，罪人的救主，那么他就一定能把罪人从罪里面救出来。除此之外，你认耶稣为基督也意味着你明白耶稣基督他愿意拯救罪人，他不仅是能够并且他愿意，单单能够还是不够，必须他愿意。而基督是神差来的弥赛亚，他的目的，他来的目的就是拯救罪人，那么他自然愿意拯救。他呼召人到他这里来得生命，他说了到他这里来的，他总不丢弃，因此他对我们人怀着好意，他一定愿意拯救。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认耶稣为基督，我们就都在他面前认罪，并且我们相信他既能够也愿意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把我们得救的事交付给他，交给他办，我们信得过他，这是信心。好，我们再看信耶稣是基，这里是基督，彼得说你是基督，然后又说永生神的儿子，不仅相信他是基督，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神是什么？掌管万有、创造万有的主。神，而且神是永生的，他不是说中国神话里盘古开天辟地，开天辟地之后盘古自己就没了。神是永生的神，他不是死的，而是现在就活着的，一切在神的眼里，没有哪个角落可以逃过他的眼光，一切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没有一件事情在他的掌控之外。而基督他就是这样一位神的儿子，基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所行的一切背后都是这位神，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在神的意料之外。你信他是基督，你就意味着罪人虽然是神的仇敌，你虽然是神的仇敌，但是因为这位救主的关系，你跟神和好了，你得到赦免了，你的罪神不再追究了。而且他不仅是神差来的，他还是神的儿子，独生的爱子，子与父是同等的，子就是神。那么信徒得救这件事情就加上再加上一重保险， 怎么会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快乐呢？这位神子他本身与神同等，他就是神，但是他成了人子，他坐在罪人中间来拯救罪人。这样的恩典按照圣经说就是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相信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他手里了。虽然我们知道自己是肮脏的罪人，生来就在罪里面，但是这位救主他能够 他也愿意拯救我们，我们得到他的拯救。这位神差来的救主，神儿子的拯救是不会有假的。当然有些人虽然号称基督徒，但是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神，在他们看来神的儿子比神低，甚至就不是神。但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我们的救恩就不保险。因为如果基督是神，那么没有谁能够从他手里把我们夺去，但如果他不是神，我们没有这样的保障。而且如果他不是神的话，十字架上的救恩是有缺陷的。因为他如果只是一个人，他在十字架上怎么可能短短几小时替所有古往今来信他的人承受他们犯罪该受的刑罚？不对等的，我们知道还债必须对等嘛，欠一百还十块，你干吗？你不干。神是最公正的，做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是主耶稣说的。虽然那个是只是一个比喻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说地狱，说人该受的刑罚，人的罪债。但耶稣是神，他是无限的神，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可以等同于罪人在地狱里永恒的刑罚。所以如果耶稣不是神，那么十字架的神学就会有缺陷，信徒你不可能安心。所以如果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话，你就不仅是明显的违背圣经的话语，而且你是在把自己得救的可能给砍了。也请注意，主耶稣说彼得你是有福的，确实有了这样的认识就是有福的，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得救，有永生啊，这是福分。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救主为朋友，这是福分。自己算成神家里的人，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福分。你要真正数耶稣基督徒的福分的话，数不完的，很多很多。你要详细讲根本就没法说，可能可以分成好几次讲到。好，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基督他对彼得的表扬和应许。他说这是父神指示他的，信徒对耶稣的认识一定不是出于自己，否则没有人可以认识这位救主，这位真神。毕竟你单单说十字架神学的教义就那么简单，但是你人真的要去理解要去经历的话，那必须是神自己的作为。当彼得说出了这句话，这就非常重要的信仰告白。主耶稣就说教会的根基要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不是说彼得是磐石，彼得是那个基法就是小石头，而且彼得后来还不认主，你怎么可能把教会的根基建立在他身上？教会的根基是他所告白的这句话，耶稣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教会必须承认耶稣是救主，是神从亚当开始就应许给人类的那位救主，受膏者，大先知，是大君王。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所有的信徒，得救的人。信徒是因信得救的人，得救都是因为信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如果耶稣不是基督，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信徒就不是得救的人，那还有什么教会呢？我们看教会也必须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与神同等，不然的话他担当不了基督的职分。基督要拯救罪人，你如果 单单是一个人的话，你担当不了救主的职分的，你无法拯救罪人的，成不了救主。 所以教会建立在这句真理之上，以这句真理为磐石，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用这句真理为根基，你才能够，教会才能履行神的大使命，把福音传开。而这句话对信徒而言是得救的根基，对教会而言同样是根基。有了这个根基，地狱的权柄就不能胜过教会。再说阴间的权柄，阴间原文就是地狱啊。有了这个根基，就意味着教会有神的儿子耶稣做基督，这些阴间的权柄、地狱的权柄当然不能胜过。我们可以凭着基督的能力把罪人从地狱的口里面抢过来。那么主耶稣同样也说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这是说彼得有赦免人的权利吗？有些教会就这么认为，所以他们会以教会的名义去赦免人，他们认为那个权柄先给了彼得，给了彼得，然后是使徒们，然后这个权利就传承下来，传给他们的教会，所以他们教会可以赦免人。但是圣经里提到他们有没有去赦免过人？没有。你把赦罪的权柄给人，你就是在贬损基督的职分。基督是大祭司，他作为大祭司宣告这个人赦罪，你人没有这个能力的，没有这个资格的。所以天国的钥匙绝对不是说彼得有权利赦免罪，而是他要担当起旧约祭司，旧约的祭司不是大祭司啊，就是一般旧约祭司的职分。旧约祭司他们按照神的话语一条一条对照，然后可以宣告这个人的大麻风洁净了。同样彼得还有那些使徒，包括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也会带着神的权柄去宣讲福音，然后去按照神的福音，按照神的命令，一条一条的我们去宣告说信的人得洁净，怎么怎么样的人得洁净。我们没有办法说哦，某某人你已经得救了，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我们看不到他究竟是不是真信，但我们可以说只要你信你就得救了。福音的原则天上地下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在天上，在地上捆绑了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也要释放，因为天上地和地上福音没有两样，不可能说信徒在地上他们按照使徒所宣讲的，按照彼得所宣讲的，他们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到了天上说不认，你这个不行，进不了天国，不存在的。地上福音怎样，天上福音也是怎样的。另外我们看到彼得他还特别担负了一项使命，就是他是第一个向外邦人打开信仰大门的人，通过他教会接纳外邦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给这些外邦人施洗，这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是用天国的钥匙给外邦人开了门。好，最后可能有人会说你讲那么多，你只是在说得救的人都是怎样的，那么我怎样得救呢？我怎么样达到彼得那样的认识呢？彼得对耶稣的那种认识，你要说从字面上太简单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你真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有那样的认识的话，那不是靠人自己能达到的呀。那么我告诉你，圣经说了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虽然说神怎么样在人心里动工让人认识到这个真理，这是神的奥秘，但是他给了我们明显的事，他呼召我们相信他，他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蒙恩之道。蒙恩之道就是你通过这些方法来认识神的恩典，认识神，比如说读经、听道、祷告，很多很多，我们会通过这些方式来认识救主。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认识就认识了，我们可能跟他见面，有人介绍，或者是做各种方式，我们跟他见面，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了，这是最初步，这个其实还谈不上认识，你是知道有这个人而已。随着你的了解深入，你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知道他的兴趣爱好，知道他的人品，这是你们才可以说认清楚，真的认识了这个人。我们很多人会说，你是坏人，我们说，今天我总算认识这个人了，总算认识他的真面目了。你了解他了，同样对耶稣基督也是的。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蒙恩之道去了解救主，这是神命令我们认识他的方式。因为神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神的话来的，你通过这些方式去了解他，去真实的道，你真的像彼得一样，你能够宣从心里面宣告说，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是我的基督，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得救了。神的命令让你去相信他，当你作为一个罪人，你走投无路，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很痛苦，你想要得救，这个时候你把自己托付给这位救主，你就会经历到他会把你的重担卸下来。有了这样，你经历到这样的事，你就会知道他真的是基督，是那位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你放不下心的话，你试一下他，托付给他。可能我在这再怎么讲，你们还是不明白什么是信他，那你可以应该去求他，可以去求他，也应该去求他，求他让你明白。其实到你真的得救的时候，你会发现救恩其实是很简单的，相信耶稣基督非常简单，就跟字面上圣经上字面说上是一样的，圣经说了怎样非常简单，相信耶稣基督你必得救，绝不是说耶稣藏着还有什么很隐秘的东西没说。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人自己太复杂，我们觉得怎么可能这么简单，怎么可能这么简单，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你做一个罪人，你交托给他的时候，你真的信他的时候就够了。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现在的金融体系，你让他把钱存在银行，给你利息，他说你当我傻子，我不相信。但是人了解这个银行体系的时候，你把钱存到银行，你试过了一次，他真的给你利息了，你就信得过银行。同样耶稣基督也是，你真的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他，你就会经历到他把给你新生命，他把你救出来，就知道这真是基督，是救主。所以我愿我们都去信靠他，去经历这样的救恩，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34首。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